欢迎来到晨读时间，我是经济学人商论的总编辑吴晨。今天我还是跟海云一起推出一期特别的晨读 Live 的节目，是我们在鸟屋书店就极限高压、特斯拉、伊隆马斯克与世纪之赌啊，很长的一个书名，就是关于特斯拉的非官方传记的一次读书会的分享，也借这个机会聊一聊现在特别火热的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
书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玩的故事，千万不要以为他很牛，对吧？他也有过很落魄的事儿。他有两个经历非常有意思，都跟现在的大拿有关的。第一次是他跟库克的电话，大家记着，苹果一直想要造车，那苹果其实有机会在2015年、2016年收购特斯拉，
对，
因为特斯拉那个时候还很小嘛。但是告诉你，马斯克这样的人其实很难为任何人服务的，所以说他跟库克打了个电话。然后库克三心二意的说，愿不愿意我们一起合作来做？那会儿马斯克说可以，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并购之后我做 CEO。那库克说，并购以后你当然做 CEO 了。那他回答说，不是，我并购之后我做苹果的 CEO。你知道你这个话一听完，库克什么感觉，对不对？你就不是挑事儿吗？第二个，大家现在看这个孙正义又火回来了，对吧？刚刚这个 ARM 做这个软件设计公司上市之后，哎，他背后的千亿美元的这个梦想基金一下子又好像又活过来。孙正义在2016、2017年的时候也跟马斯克见过一个面，然后约了会，然后中间也有人撮合，因为马斯克缺钱嘛，然后一起到工厂，因为马斯克去跟这些投资人见面最好的事情就是带他去看工厂，一看工厂，哎，大家都有些感觉。但你发现这样的两个人，特别强、特别有想法、特别有主见的人坐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马斯克想想看，我要了孙正义的钱，那很多时候孙正义就要对我的整个的生产制造规划流程这个指手画脚，这是不可能。所以这些其实背后都有些蛮小的这些故事啊，让我觉得哎挺有意思。就这样的书读下来，你其实在外面很少看见这样的这个小小的桥段，但是书里面因为这个记者花了很多精力去爬书，哎，就很有意思。
说到风险，我觉得这本书的某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对马斯克感兴趣的话，他会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不太容易感知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那个 SpaceX， 他的每次失败是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就他一炸 ，OK， 你知道他又失败了，然后他 SpaceX 他炸了三次，对吧？那么他这本书其实写到，就是在 SpaceX 炸了第三次的时候，恰好也是特斯拉就是最山穷水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当时的人们可能都只是知道就是 SpaceX 的困境，你并不一定知道特斯拉有这么大的一个困境。不过这倒让我就是觉得，虽然我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个 Elon Musk 这个人物哈，但是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或者说他太异于常人了。
第一是他是作的，第二个
对，
他的确是在最大的压力锅的时候，他是爆发出最强的能量。就你刚才讲，就2008年的下半年，这个实在是最难，因为2008年的下半年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要开启，资本市场其实是没机会了。他的第三次试射 SpaceX 第三次试射结果又炸了，对吧？这个时候就是书里面讲说 SpaceX 是他的发妻，是他的真爱，特斯拉是他的情人，这两个都割舍不了的。但是那个时候外面的人、朋友、亲友都跟他讲说，你必须得选一个，你也只能救一个，你花那么多钱，你身家岂不是全赌上去了？他的反应就是，这不是我选老婆还是情人，这是我生的两个孩子，你能让我两个孩子为了救一个让另外一个死掉吗？这是他的逻辑。但是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后来读完了，然后我再读最新的马斯克传之后，哎，我有一层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这两件事情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这联系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SpaceX 能成功，就让特斯拉，就马斯克有机会吸引更多牛人来加盟特斯拉，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第一知道这家公司就快不行了，肯定，对吧？你根本就一塌糊涂，对吧？但是第二，这个人怎么那么牛，他能同时做两件事情。第三个就是在 SpaceX 在爆炸之后，他是六周，只花了六周，第四颗火箭就做成了。他这个扭转，这个大逆转，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不是只会吹牛的，这个人真的是 愿意冒险而且能成功，能成事的人，你想想看，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原先哪一家汽车公司或者设计公司的高管，我可能对原先的那些做法觉得挣一份钱只是挣一份钱，但是没有特别好玩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哎，这家公司很好玩，但是很高风险，但是他能把火箭升上去，哎，我就加入了。这其实对他来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说他如果放弃任何一家，也许我们就看不到马斯克。马斯克就是一个整个商业史上的一个很小的匆匆的过客，然后大家会给他加一个角注，就说这个人就是过度冒险，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个被冲破了一个公司，
就是一个反面典型。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还有一点，就是他其实跟 SpaceX 还有一点是蛮像的，就是他其实是在撬动一个特别传统的老牌的一个大的行业。然后呢，我觉得在他之前别人都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就是一个很小的支点他就真的去撬动，然后他撬动的方式其实也是很类似的，就是说你们这个原先就是太冗余了，根本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的工程师，根本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的工序，你给我省钱省人力省这个省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在推特也一样。
他书里讲要特种兵啊，大家就是说传统造车呢那叫阵地战。
嗯，
阵地战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哎，它有5到7年的研发周期。
嗯，
然后每次研发的时候呢，就每一代呢有一个小的跃升，但是这个跃升的过程当中呢，工程师跟首席财务官呢两个是要合在一起的，就是你做任何的创新背后都有成本核算的人在那看着。他不一样，对吧？他首先想法就是说，这还是有他的这整个的这个特点，就是在压力测试之下，他永远会想到未来的2步到3步。那他会想到说，哎，我最终这个产品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不会简单的说啊，这个产品我先用成本核算的视角来看。比如说他在刚做 Roadster， 就大家知道这个这个最早特斯拉是一辆跑车，他在做跑车的时候，他已经想过说，我做这家公司的目的不是说满足很少数的一些人追求速度的一个小众的产品，我要让大众对于电动车有更深刻的印象。那怎么做呢？就要造一台特别漂亮，让高端人士都觉得愿意开的车，他是朝着那个目标的。当时讲是5万美元，其实最后价格其实是8万-9万美元，对吧？然后他就会这样做，他就不惜工本去做这辆车。但是真的你花了很多精力去做这个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撞到宝了，因为他在当时是美国应该是最著名的汽车杂志去评他说是年度车型，一辆这样还没有量产的车变成年度车，一下就不一样。然后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困难，这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你怎么去给他的动力总成做起来，对吧？就是你用的是就是这个手机里面的电池，但是是1000块-2000块电池把它串起来。然后这个电池如果大家反过来在2000几年的时候会有很多电池的问题啊，过热自燃，对吧？你把几千块电池串起来，你怎么保证这个电池
现在也经常就是大家质疑的，其实也就是电动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就是，
所以说他在这个团队，这不是他的功劳，是他的创始团队的功劳。这创始团队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上千块电池串联起来，你怎么去做一个自主研发的电池管理系统、液体冷却系统、安全防撞系统啊，这些是他去尝试做，就他在做一些完全前人没有做的。而且在这个书里面，我觉得大家特别值得仔细去思考，就是说做一件颠覆性的事情，你最容易碰到的就是第一啊，有安全有风险，我不愿意做。第二，这是我们常做的事情，你为什么用新的方式来做？他们在做电池，当时电池最大的厂商不是中国的比亚迪，是松下，对吧？他去找到松下，人家松下第一件事就想说，你在电池很容易自燃，三星的那个手机都一下子变成全球这个关注的点的时候，你让我去成为你的量产电池的供应商，万一电池一辆车烧了，我的松下品牌不就砸掉了吗？他不会那么想到说啊，原来未来这个电动车的电池可能是我松下未来的下一个第二曲线，他想不到这一点。那首先想到的是说别把我牌子砸掉，这其实是很多的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明明你从事后看是非常容易的。那么你想电池你能变成手机电池，然后你也没变成汽车电池，未来还可以变成储能的电池，多牛逼啊，对吧？但是在那个你在当下在一个大的就是官僚机构，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官僚机构，在这个官僚机构里面想要推动任何新的行业的创新 都是非常难的。说这个时候你刚才讲撬动，撬动有的时候就是它极度冒险才能撬动。
对， 对，是
我记得书里面还提到原先是通用的一位专家，好像回头帮那个马斯克干，他好像就提到说，他告诉马斯克他们这种老牌的车企内部是多么的，就你刚才说非常官僚，非常这个冗余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问题在于就是说，你当然你可以跟着马斯克干，但是其实好像这本书包括其他的书都告诉你，就是你干也干不了太久，就早一点晚一点就是你会被开掉，就是有的人受不了可能一两个礼拜就走了，实在是觉得受不了。那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就跟他关系最好的就是叫 JB， 他也是只是坚持到了大概三五年的样子，到了三十年，这真的已经属于一个破一个记录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玩的，就是说有些人你都可以理解，他在一个比较冗长比较无聊的工作中做久了，他想拼一把，但是他可能也就是拼一把而已，短则这个几个一年两年，可能长则最多十年，但不能像马斯克一样，我就觉得他可以一直拼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这个就累的那种迹象，反而就是每次就是说熟悉马斯克的人现在开玩笑说，如果他有一段时间特别顺，大家就要小心了。
嗯，
就如果他特别顺的话，他就会在酝酿一种新的暴动。其实像推特收购就是他在一段顺风顺水的时候发生的故事。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像吴晨，你会觉得就是跟着这样的老板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才会跟着这样的老板，就做好这个我就玩几年的准备，是吧？
就他后来我跟这个作者聊，就也特别就是这个问题在聊。第一，能在 SpaceX 或者能在特斯拉干上几年的人，他回过来他会讲说这是他职场的高光时刻。为什么高光时刻？因为不断在救火，每一次救火都是新的学习的机会，对吧？你想你从无到有去做一辆量产的车，以前都不会啊，现在弄完了之后，哎 Model 3全部上来之后知道了，在一个现代的流水线里面，机器人跟人的比例到底多少合适，这是完全教学未探索出来的，这种不是你到一个传统的车厂是马上能够学会的。所以他的整个分析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能够在特斯拉待上五到十年的人都是觉得宝贵的经历。第二个，到时候不是被迫或者自愿都会要离开，就离开，当然这个离开是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财务自由了。你在特斯拉待十年，基本上你如果在2000年2020年这股票起飞之前 cash out， 那是可能比较惨，你稍微再等两年人人都自由了。所以说他大多数人他离开也是因为我受够了，第二个我也赚到足够了，那我可以去尝试着做些别的东西。第三个，其实他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也是对于整个未来的马斯克系的企业需要去仔细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老板到现在这个程度，他的折腾到底是这个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啊？这是很重要，对吧？就是在一个企业在这个爬坡期的时候啊，这个折腾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折腾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或者说在资源不够的时候，我尽量能够满足我的梦想。但是像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它已经全球市值第一大的汽车厂，已经是影响力那么大了，它需要的是更为稳定的管理层。那马斯克折腾的，现在大家看到他折腾最多的是 FSD， 对吧？就是那个 Full Self Driving， 纯自动驾驶，而且是依赖这个视觉的啊。他的整体的想法就是说，哎，既然大语言模型可以让机器可以写出跟人一样的东西，可以画出跟人一样的画，那大图像模型可以上百万的视频可以教模型怎么开车，啊，这是他的新的想法。如果马斯克聚焦于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他如果时不时回来想折腾一下企业的方向，可就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在跟作者聊的时候，我们的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把特斯拉的这个管理层变得更稳定，就是他要有一个好的 successor， 有一个这个真的能统御全局的这个管理者，同时呢，经历了十年特斯拉成长的这帮年轻人，他有很多是大学刚毕业就加入到这个特斯拉的，这些人其实他的能力是在很多其他工厂根本没有办法比拟，就是这些三四十岁的人可能是他里面最重要的中间，如果他能把这些人留下来的话，那特斯拉未来的这个竞争力是会很强的。当然这些都是有很多个 what if。
我觉得让马斯克不折腾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看他就是推特这个折腾让特斯拉的股价也跌了很多，就是没办法。
但这好处是什么？就是他有太多空间，就是他折腾推特的时候就他就不折腾特斯拉了嘛，特斯拉他就有一段稳定期，对吧？当然马斯克他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折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就担心你们没有上进心了，
对，
他就担心你官僚化了。就每个老板一样的嘛，你说贝佐斯他要讲说 day one 第一天思维，他说我在亚马逊要第一天什么？第一天就创业者的感受，
嗯，
就千万不能说我变成一个官僚机构了，做什么事情都是流程很长，人人审批啊。所以说马斯克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穿透整个管理层级啊，他在整个的这个管理里面，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讲的，他叫 skip a level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如果说突然发现工程部门有个问题了，他不是直接抓那个工程部门的头，是把他下面那层人聚在一起，大家讨论，讨论了，如果说有谁突然哎挺不错的，他看上了，直接拉起来就可以做主管了，哎，他是通过这样的折腾来保证说你一定要不断的找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啊，他这一点是好的，但是
也很危险，因为你一句话说不对，可能马上当场就被辞掉了，
随意性特别强。
嗯，
然后这本书里面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挺好玩的，我们一直讲说牛的人是八个锅七个盖子玩这个，对吧？你总能盖一个。马斯克是什么？是八个锅三个盖子，然后就是你想八锅三盖子是什么玩法，对吧？所以说他不断在这个救火，不断在这个做，他习惯于这样的压力，所以说他其实有的时候，我刚才为什么讲说他是不是在这个快速成长成熟期的时候，他有可能做出一些问题来，就自己找问题。就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反过来去思考，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特斯拉跟 SpaceX 成功背后，除了这个运气，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记好，马斯克最早是贝宝帮的一部分 PayPal fan 这个 gang 对吧，然后呢在贝宝帮其实搞得不是特别愉快，因为他当了 CEO 之后
其实被赶走了，
马上被彼得蒂尔给背后刺了一刀，然后在他度蜜月的时候，就是他跟他第一位妻子是推迟了八个月，然后刚去度蜜月，这边已经开董事会，然后直接找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投资人一起开会，说这个人不适合做 CEO。 但是马斯克虽然说他很多时候是特别特别的意气用事，但是他接受这场失败做得特别巧妙，他没有跟贝宝帮的人翻脸，哎，他觉得这件事如果做不成那就做不成了，但是他跟这些人有产生很好，就没有撕破脸，这件事非常重要。为什么呢？ SpaceX 在最缺钱的时候是 Peter Thiel 的 Founders Fund， 就是创始人基金，投了他$2500万，就是这个时候就一家公司就很多家公司。说首先我们要记好，就是第一个是他有硅谷这个小圈子的钱的支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问神，很多人借钱，问那个 Oracle 的 CEO 借过钱，问那个谷歌的创始人借过钱，就这些人都愿意借给他钱，他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信用，如果他是没有这段创业经历他可能就死掉了，对吧？就是第一个是钱，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他在创业的时候是在一个钱很便宜的时代，也就是说特斯拉在2015-2016年遇到一些其他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是容易的，而且他又是一个我们讲说他叫做注意力商人。那为什么喜欢推特？因为推特是他的最主要的阵地啊。特斯拉是不愿意做广告，也不会花一分钱做广告的，所有广告费就是他在推特上折腾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他在推特上做就做两件事嘛，一件事是让他的 follower 让他的支持者买特斯拉，认同他的信念啊，这个信念这个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故事，我不是在造一辆车，我在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在跟资本市场斗嘛，在这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他可能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跟那些做空的人再去斗，对吧？最好玩的不是这个做空啊，他跟比尔盖茨一起吃饭，然后他听说比尔盖茨手上做空特斯拉的钱可能1-2亿美金，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你不是慈善基金在那天天讲着要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吗？我是帮你解决气候变暖最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还想做空我挣钱，对吧？你很虚伪，对不对？他就是他在做这件事儿，所以说他不断发出这个讯息呢，只要他的牛不完全破，比如说我讲说我一周量产5000辆，结果我最后做到3500辆，资本市场就会觉得，哎，它是有戏的，有戏你就能融到钱。其实对他来讲，他很多的这个做法都是为了融钱。你想象一下啊，他做了两件事，跟这本书没关系，但是跟 SpaceX 有关系。第一件事就 SpaceX 第二次发射失败之后，他为了 要让世人证明我这家私营公司是有条件的，他是专门从加州运了一枚这个 Falcon 1猎鹰一号火箭，从加州大卡车一直运到美国的自然博物馆前面啊，给当世人看，对吧？第二个，他在第四次发射，没有人愿意再为他这个发射买卫星了嘛，因为你前三次都炸了嘛。他应该是或者第四或者是 Falcon 9， 他把一辆那个他自己的最早的一个跑车，他把一辆特斯拉的跑车发上去，同时做两家公司的广告，对不对？我第一个是 SpaceX， 让我发上去的是一辆跑车在上面，所以这些是它的特点。就是说想象一下，如果你不是一个早期的互联网的创业者，你没有那个圈子，你可能在危机的时候不会有人给你钱。第二个，如果你不是一个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而且也是一个在社交媒体最有影响力的时候你扮演这个角色，你可能没有办法说服华尔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第三个，如果钱像现在这么贵，对吧？如果美国这个高通胀是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来投钱的，但是在2015、2016、2017年是全球钱最便宜的时候，就基本上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这个项目有一点点机会，大家会大把钱进来。所以这三个是解释它为什么是有这个运气的，对吧？
肯定不只是运气。然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被人诟病的这种性格，就是这么的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很偏执。就是他其实也属于证明了那句话，叫做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而且我有时候我有一种这样一种感觉，就可能如果你做出一般性的成功，那可能你什么性格都有可能，什么性格的企业家他都有可能。但是好像我们观察，根据经验啊，这样观察，就是做出这种真的突破性的成功的企业家，往往都真的是非常偏执的人。就是乔布斯也是，只不过他跟那个马斯克，他可能偏执的点不太一样。那个乔布斯他特别注重的是设计 design 本身，所以他这个会把那个苹果那样一个手机的一个体验推到极致，现在我们都觉得很正常，但之前怎么会需要这样呢？怎么会需要一个手指就可以解决屏幕上解决一切呢？他只有乔布斯这样的一个偏执狂，他才能把这一切做成那样的一个现实的东西。那么 Elon Musk 他其实对于工程，他其实对于设计呢还没有那么讲究。这个不是说他在同样都是有专卖店，那个乔布斯他甚至会过问，就是苹果专卖店里面比如一个桌面他这样一个木质的纹理和色彩他全部要过问，就真的精细到这种程度。这马斯克这点无所谓，就是你只要看上去不是很贵就行了。我觉得就是他会比较特别注重成本问题，就一定就是说你这个工程工序有哪一些是需要减掉的，你这个为什么要用四个螺丝钉，用两个不行吗？用一个是不是也可以啊？就是他这个就是挑剔在这一点。那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来说，我觉得他们肯定不只是运气，并不是说你偏执你就能成功，而是说你要成功你必须要有这个偏执。我觉得有点类似于叫做必要不充分条件，就我个人是觉得。所以如果说他这个成功都完全是运气的话，我觉得那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就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到现在电动车可能都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可能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汽车行业仍然停留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那样一个，就是就美国有这么几个企业，日本有这么几大企业，我们都习惯了德国那几个企业，就是依然是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异军突起，也更不会有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新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这个品牌的这样力量的崛起。我觉得它这个撬动是真的不是说我们要为它证明什么，而是说是摆在眼前的不得不承认。我觉得马斯克的特点就在于真心喜欢他的人很少，但是呢他的成功或者说做出的成果你又很难去否认。就比如说猎鹰九号，他就是送了这么多次，然后他每次他都着陆然后再发射，就这些东西是摆在你面前的，让你不得不去接受。所以我觉得大众其实对于马斯克一直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态度，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他什么的。说实话我刚刚说到那个特斯拉，其实我在买特斯拉之前我都是有一点犹疑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马斯克，就我并不是，这跟我买苹果是完全不同的境遇。就我买苹果就是说实话因为我非常喜欢乔布斯。
你会那么在意这个创始人是谁吗？
我不用在意，所以我还是买了嘛。但是就是说他就是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企业家。所以我们在聊的时候会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就是比如说特斯拉的成功它到底它的作用有多大。就是您刚刚也说，就如果特斯拉现在采用一种更保守的那种，它会更好吗？还是说它可能不会更好？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商业案例分析的时候要去全面去看。就是这本书的特点，它不是一个马斯克传， 它是特斯拉赚，对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成功一定是一个团队的成功，不是个人成功。比尔盖茨曾经特别讲过，说我跟这个乔布斯是 take too much credit， 对吧？我们其实把微软跟这个苹果的成功太多归功于我，对吧？也是因为他们是创始人，也是因为他们更多聚焦在这个聚光灯下面，但其实真正的成功背后是一个团队。那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讲马斯克是特别牛的一个，他筛选人吸引人，这是 他特点。就是说他在做，像无论是在 SpaceX 还是在这个特斯拉，他的早期的员工都是自己面试的，每个员工花半个小时，而且面试强调的三样东西，第一个你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就是他不是说你有多少知识，哎，你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第二个能不能吃苦啊，这个吃苦很重要啊。吃苦意思就是说我半夜两点给你发邮件打电话你回应，对吧？就能吃苦。我睡在办公室你也能睡在办公室，这样能吃苦。所以说他到推特第一时间一看，这就是一家不吃苦的公司，对吧？可以不来上班，对吧？然后怎么样，就是一家不吃苦的公司嘛，对吧？开掉90%，就是大家强调这个。然后第三个才是自驱力，就是这三点。然后在另外书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会到校招，他到校招会说，哎呀，你这个学校有自动驾驶，你这个学校有电动车，你这个学校有什么东西，他会让跟这个教授套近乎，然后说，哎，把你们这个系电子工程系的最好的学生过来，我请你们家大家一起吃饭。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后面就说，比如说因为他几家公司在不同的地方嘛，如果说这个人是很牛的工程师，然后他太太或者他老公是在谷歌的，他甚至可以跟谷歌的老板打电话说，哎，我要挖这个人过来，但是他可能要从硅谷跑到洛杉矶来，哎，你能不能帮把他太太这个公司工作在谷歌里面调一调，工作安排到这个洛杉矶来。他其实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他真的能聚拢一群人，但是他用人用的也特别特别的狠，对吧？然后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英文叫 churn out 或者是 burn out， 就是说他真的是很难理解。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本书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但是对和错，不知道，就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管理思维里面，很多的高管第一次加入到这个特斯拉也好，加入到其他公司也好，都被告知说，马斯克要求的不是你不告诉他坏消息，而是你千万不要给他 surprise， 就是你有问题赶快告诉他，告诉他之后，他如果是进入到一个解决问题的这个状态，其实对于所有人都是好事。但如果你想遮着掩着啊，那后面出现问题肯定是你吃不了兜着走。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一直在探讨这个公司文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前面一个是好事，就是说有问题不怕，对吧？就怕你不告诉他。但第二件事就是说又被告诉说老板只要告诉你怎么做，你千万不要马上说不能做，千万不能说 no，
不能说 no， 绝对不能说 no，
你一定，你说 no， 你就没有解决问题机会了，你可能就被开掉了。但你说试完了之后呢？
也不对，
也不是不对，但你说试完了之后，你就等着，然后你过了两三天，你就按照他方式做，然后做完了，你等他这过了这个状态之后，你再跟他解释，我按照你这方式做了，结果出现这些问题。当他进入一个解决问题的状态呢，他又会忘记说之前给你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如果一家公司里面的很多的管理者是要围绕着马斯克行为的方式做很多选择，其实你大家觉得也不一定是最健康的，对吧？
感觉就是我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应付马斯克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他说一个不知道在哪里冒出来的一个想法，但是你又不能说不。
对。
那么有一个其实在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叫做我回去查一下。我回去查一下，其实就是避免你当场被解雇。其实是因为他会动不动当场就解雇。
我回去查一下，他都会吃不了。说为什么你不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就这本书里面可能没有仔细的提及，但是在那个传记里面写，就是他就是其实变化无常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两三天以后，他根本就忘了骂过你。他也许就在骂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他就会这样的发火啊什么的，就挺特别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哪怕是一种恶魔模式，它确实是可以产出一些就是令人惊喜的产品。
就我觉得还是他的这个个性就是这样，对吧？他其实绝对不是一个情绪的人。
他认为他这样是对的。
对，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这聊肯定都是猜测，都是瞎聊而已。就是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我相信可能就是就连什么 Grimes 可能都不敢说 ，Grimes 是他这个跟他生了三个孩子的那个明星哈。就是我觉得就连 Grimes 可能都不会说我非常了解 Elon Musk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但我觉得有一点应该是大家都公认的是，就是他共情心很弱。但这个共情心很弱并不等于他不了解人的心理，就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如果我了解人性是怎么样的，人可能会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我有理解力。但是什么叫做我有共情心呢？共情心是它英语单词是 empathy， 它其实就是说我对于一个人的情感和情绪更有感知。一般来说，一般的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更有共情力。我举个例子，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哈，或者说在别的场合，有一个人说话，他其实很尴尬，你可以感受到你他的尴尬，然后你也会变得非常尴尬，你就不愿意不敢看他，甚至于就是说这种叫共情心。那么根据马斯克身边的所有的人的那样的一些评论，他这个能力确实是非常弱的，他可能就是根本感知不到一个人他已经尴尬了，或者难受了，或者愤怒了，他可能这个方面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弱。那这个这样的人呢，就是他自己说的哈，但是他说自己说自己是那个阿斯伯格综合症，但这一点我并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很难确认，对吧？但是现在他经常说的就是，他甚至有时候在那个脱口秀节目上，他都说我自己就是一个阿斯伯格的综合症。那么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荧幕角角色叫 Sheldon， 对吧？他也是一个被设计的就是共情能力很弱，然后号称也是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那有的时候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借口，就是没有共情，然后我就说我自己是一个阿斯伯格，就又被称为天才综合症，就是共情性很弱。因为他觉得不顾人情的去追求这种终极目的，他觉得是会对于企业带来好处的。我觉得这一点是他非常相信的。有一个小故事很好玩，就是他刚刚准备收购推特的时候，然后他见了那个推特的那个 CEO， 名字我忘了，反正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首席官。然后当时的评价就是说，哎，这个人挺好的。熟悉马斯克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这个人肯定他不会用的，因为在他眼里，一个好人是不适合做一个公司的管理者，或者说做任何一个团队的管理者的。就他认为，就是要通过那样一种不近人情的，我只在乎结果、目标这样的方式，才最有可能去获得成功。所以你说他有没有一点扮演的成分？我怀疑也有。但是从他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来看，我觉得他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特别有共情心的人。就是你看他的情感生活也是嘛，就我们女生可能比较喜欢八卦的内容哈，就你会觉得他肯定是比较，首先是钢铁直男，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其次就是他的共情心很弱，但这个有时候呢和他对于人的理解以及他的同情心并不矛盾和冲突。我甚至觉得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同情心很强的人。就是有一个例子，就是当年就是也差不多是他要到上海来宣布特斯拉开厂的时候，正好泰国出了一个事儿，就泰国有一支足球队，那个就是好像在一个什么探洞的时候，对吧，就是遇险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然后他就跳出来说，我们的这个，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工程师团队，我可以做一个潜艇把他们救出来。其实这件事的后续也造成了他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舆论风波之一。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马斯克本人来说，他肯定觉得自己是有同情心的，而且会比一般的人有同情心，他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人类的未来。只不过就是当他在想人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人类。就是他经常会说，比如说人要多生孩子啊，人要这个什么，就是能源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去上那个火星啊，全都是很宏大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还都是不矛盾的，就是他也许知道人性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怎么去激起人的一种欲望，不管这个欲望是占有欲还是好胜心。但是他可以完全不顾，或者说他真的感知不到，就是那些非常细腻的情感。而且我觉得从理性的角度上，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没有什么大用的，甚至是有可能会成为某种障碍。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目标导向的。第二个，他不纠结。然后他其实这个不纠结什么概念，就是在书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说跟着他一起创业很久的人然后离开了，然后呢在 SpaceX 一次重要发射的时候他又去， 因为经常这种时候是一个 reunion 的时候，对吧？
嗯、
他到现场，然后很多人说要不要去跟马斯克打个招呼，他想了一下说算了，就马斯克不是这类人，也就是他不会念旧情。这个旧情就是说我们俩一起这个在曾经在特斯拉最难的时候打过仗，对吧？但是你走了就走了，对吧？但是呢你回来去庆祝是可以的，但是他不会去在这方面纠结。那其实他是不断的向前看的。那这个向前看的时候呢，其实某种意义上跟着他打仗的人也知道，就是你只要自己不变成炮灰就行了，对吧？但是你不太会被他认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他的，因为他的目标是，就是他认定了我到火星啊，这可能是，这不是他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他的目标。那特斯拉其实是在特斯拉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其实你能看到他不断目标不断迭代的，就是最早的是感兴趣啊，这个电动车很好玩，速度感，对吧？在下面，也许能撬动说我能做一个挑战传统电动车的。第三个到 Model 3的时候说，哎，我能做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然后再向前啊，自动驾驶，哎，我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的出行。它是一个被这样的故事，他自己既会讲故事，又会被这样的故事所吸引，推动他不断的向前折腾。
因为马斯克当然在我眼里已经比较定型的，对吧？就是说你只能是说发现更多的案例来证明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对吧？但是我去看这个发展的经历，其实我是带着两个问题去看的。就第一个，马斯克到底给特斯拉的发展塑造就打上了什么样的印记，对吧？就是他能够吸引这一群人帮他解决问题，但是他还是打上了深厚的烙印。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特别花精力最多的是这个最早的创业跟三，对吧？因为 Model 3是他的改变，就是生死存亡，就是找到那个生死存亡的点。但是这个书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叫 X， 对吧？就 X 其实是马斯克最喜欢的这个词，对吧？最早这个最早是 PayPal， 他要叫 X.com， 对吧？然后人家说不好 ，X 跟那个色情是相关的，所以说你弄个 X 出来，人家就觉得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尤其是要做金融交易的，你就弄个 X， 对吧？然后 SpaceX， 对吧？然后他做的第二辆就 S 之后要用上 X， 对吧？ X 主要是为了他本来是 SE， 对吧？就是他是他想把 sex 把对吧这个四个词
其实
就在一起，
现在就很好记，就是 sexy 嘛，就是他四代车型很好记 sexy。他原先那个 Model
三其实
Model 一，但因为这个车型被
福特
注册了，所
以
他正好是
三，
就很好
sexy。
所以我就在想，他已经 sexy 了，他后面一个车型也不知道叫什么。
所以说他这个是喜欢 X， 然后他最喜欢的小是他。
X， 对，其实那个名字很长，有十二个字符，但是现在简称 X。
等会儿你可以讲讲他跟 X 的关系。那个海明老师已经在预测了，说下一个马斯克就是姓马斯克的人就是 X 马斯克，也许在20年之后会横空出世，因为最早就是还不会走路，就天天被马斯克带着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数数，人家一般小孩数数是从1到10，他是数数是从10到1，因为他参加太多 SpaceX 的发射，都是从10到1的，知道吧？所以回到这个 X， 他设计 X 的这辆车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他有三个孩子，他就觉得说我带着三个孩子上一辆车要怎么方便，他所以说才会设计那个
车门要
车门是这样的，而且当然车门是这种欧系车门也是高端跑车才有的，就是说他会把自己的这个选择放到这个车的选择当中去。然后也做了很多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你一直在验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就我看完这么多传记之后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到底你想象一下，我们经常有人要做这个 scenario planning， 就是哪天马斯克突然不幸，对吧？这是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一个人对一系列公司那么重要，对不对？就说就你要去问这些公司离了马斯克会是什么样子，对吧？因为你不能保证。
那现在是6家公司，
对
对吧？
对，
就是 SpaceX、Tesla、
Neuralink、那个
Boring
Company，
Boring，
但 Boring Company 基本上可以不忽略不计。
啊、对。
然后那个Solar City 被收到那个里面了。
还有 XI 最新的一个 XI，、
啊、对，就这几家。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离了它，就是它到底对这些公司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简单梳理一下的贡献，第一个，他仍然是注意力商人，他就仍然是一个不断在讲故事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讲这个能源的故事，他讲火星的故事，他讲这个，然后他讲故事对外是一个讲故事，对内我觉得你去看 他其实是把这个，他是特别强调叫终局思维的，就是说我最终那个目标我要推到现在，帮助我的团队很清晰，说你现在做的不是简单的一辆车，或者你现在做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你做的是一个把这个车，把所有那些传统车厂干掉，而且要未来在出行行业里面带来全新的这个方式的颠覆式的，你在做星链，你做这个可持续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把这个火箭的发射成本降低，为的目标都是说，哎，我能够十八个月到火星的成本是可控的。他其实就是这样的追求，如果没有一个人不断告诉你说，哎，这是我们的目标，然后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做减法，换到一个职业经理人进来的话，觉得已经很好了。如果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呢，我要做的，我到这个特斯拉，我就肯定是想，就刚才我们还在聊呢，就特斯拉是一个唯一一个高端、中端、未来低端都叫特斯拉的，
嗯，
但是如果说，哎，我是个职业经理人，我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叫一个在另外一个名字对标，跟这个奔驰和宝马，对吧？我是这 luxury 的，然后呢，我的三应该不叫特斯拉了，我应该叫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我这是对标花冠，对标这个本田的，然后我可能低端的，我再做一个。对标是五菱的，对吧？那我那你肯定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做的，你绝对不会。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不断的推着大家往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去走。第二个，它不断的推着大家去做减法。第三个，它就不断的找茬，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哎，如果真的一家企业变得很成熟了，还需要这么跟自己较劲吗？但你现在你看，库克掌握苹果12年了。苹果在库克的手上只有两样新东西，一个是手表，一个是刚刚出来的那个眼镜。哎，十二年没有防止苹果变成一个市值3万亿的公司，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了。
但是对，就像我这样的乔布斯迷来说，还是有种伤感的，就是我还是非常怀念，就是乔老爷、乔帮主在的时候。
如果乔布斯他是一个正常人，不是50几岁去世的话，我相信苹果会带来
的
东西会更多，对吧？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反过来，就是说，第一个，一个人的attention span 他的这个精力到底能有多少，
嗯，
对吧？第二个，他是个人，他不是个机器，对吧？他就最多就24个小时，他不可能一直去救火的。就是说一旦他哪些事情他没有考虑到，如果这个公司没有一个健全的机制，
嗯，
去帮他去做，那就有问题了。就你想想看，就我读这本书最大的体验就是，在做 Model 3的时候，其实这个公司是没有别人，当然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在救火产量爬坡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讲说我们车要卖，
嗯，
直到车生产出来了，他意识到要卖了，对吧？卖的时候，在卖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讲说啊，其实美国有很多法律法规，说你要是不经过 4S 店的话，你其实不能够直接卖的，对吧？就这个其实
特别严。
其实，但是你现在你想，这个公司已经是一个万亿美元的公司了。如果这个公司还是说马斯克说朝东，一堆人朝东；马斯克朝西，一堆人朝西的话，你很难想象，他一定是会有一些这个建构架构在那儿。然后你再看讲他在中国的厂。我觉得这一段虽然说篇幅不是特别多，
嗯，
但是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一段就告诉你，天高皇帝远也有它的好处，对吧？第一个是他的 buddy 啊，我在这本书里面才知道啊，原来他当年在东部毕业之后，开着一辆这个宝马三一路开到西边，是跟一个中国人，他的最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路开到西边去淘金的，对吧？然后这个中国人后来就变成上海的总经理。这个人当然是他的发小，所以说有他的信任。第二个，这个人就是马斯克，中间加上疫情，中间是没有办法经常过来的。如果想想看，马斯克如果说住到中国工厂，然后躺在那儿睡在那儿，然后说我按我的方式做，也许特斯拉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就是说特斯拉现在一半的产能是在中国，对吧？就中国的做事的模式不需要马斯克去参与也能做得很好，就是证明了其实他不是神，他需要得力干将，他其实到一定程度他需要 delegate。 就我们讲说他并没有颠覆我们所有商业的行为，就商业行为一个团队有流程有制度，在从零到一结束之后成熟成长的时候是必要的。而你总是打破规则，就是说时不时的，比如每3到5年有一个人过来说啊，大家不能自满了啊，每个人都自查自纠一下，然后看一看有一些什么点可以做减法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每6个月搞一次就受不了，对吧？
就这本书，这个其实我跟那个吴晨的感觉有点类似，就是也没有给我特别大的 surprise 的东西，因为马斯克 哎呀，不要说这些书了，你就看他在推特上每天那种，哇，每天要发那么多条，你就基本上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性格的人。我觉得跟他跟那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两个人真的是有相似之处，至少在推特上的那种表现很有相似之处，拼命的那个表现。那么但是就是说这本书有一个场景其实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 X 展示的时候，就是因为 X 他马斯克自己提了很多主意，其中不是开玩笑说一半都是臭主意嘛，但是这个下面的人拿他没办法，就必须要去实现和完成。那么直到这个车一定要展览之前，其实那些设计团队的人心里都是没谱的。然后我就记得他说这个马斯克出来开始发言啊什么的，然后按了一个键，然后那个门就这样升起来了。当时团队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真的升起来了，就是不保险到这个地步。就是我当时这个是还是很惊讶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他胆子那么大，就我们都知道他胆子很大，但是我这个我真是觉得，因为就已经是在展示的一个空间了，居然就是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我其实我对于马斯克的印象倒不是说他特别擅长会讲故事，我对于他好像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特别喜欢提出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好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呢就逼着人们往死里去把这个任务给完成。那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勉强完成，但其实你回想这一路是非常非常惊险的，但是他无所谓，就继续往前。那么对于员工来说，我觉得有一点也是，其实跟着这样的老板真的是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因为我记得这个书里面提他到有一个营销的主管，原先就是在那个 Model 3的时候，他自己表示好像产量要达到10万还是什么营销，然后那个人就经过了非常精细的计算，然后说最多最多8万多，然后这个人就被解雇了。那么之后就是 Musk 他那一年就干得很疯狂很疯狂，已经实现了无数的别人无法想象的目标，那最后的数字就是8万多。但他也没有跟人家去道歉啊，或者也没有把人家请回来，就这件事情就这样过掉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他很难带来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企业文化，但是我们拿他来拿这一点也并没有什么办法。我是觉得就是从这个折腾这个就是折腾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也很同意吴成，我觉得特斯拉现在不需要那种很大的折腾了，而且它其实它是万亿吧，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市值，对，万亿美元的市值，就真的是经不起折腾。然后我就是觉得它要不然就去折腾点别的，就也不要折腾推特，就最好去折腾一些像 SpaceX 啊 Neuralink 啊，就这种就是还真的是非常需要，还就是真正的大的创新还没有发生的领域，我觉得可能需要它这样的一种像公牛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他到推特就真的就是像一个公牛闯到了瓷器店一样，就你就会觉得他的那种莽劲用在了一个真的不应该用的地方。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身边有什么，他身边有什么人是可以劝住他的，我觉得都没有。他妈妈应该也不能劝住他，他的弟弟就是他的应该也是他弟弟也是和他关系非常非常好的，也不能劝住他。也许 X 长大了可以劝住他，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说到 X， 因为他真的太爱 X 这个词了，他最新的公司叫 XI， 他就是一有机会就要用 X。 然后我们之前在聊，我就是对于 Max 的这个儿子也真的非常感兴趣。他有10个孩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有10个孩子。那么他对于这个叫 X 的孩子明显是有那种特别特殊的那种情感的。前两天他在纽约见了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总统埃尔多安，他还抱着这个 X， 就 X 从小就是在这个跟着他爹见各种政要啊，然后就在 SpaceX 的那个指挥室啊，或者就在这个特斯拉的车间啊什么的。我确实非常好奇，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不要告诉我是一个马斯克 2.0， 是就我就觉得，但是他一直说聊的时候，他觉得 X 会在火星生活。对，这个我还是很好奇。
对，而且他也很有意思，他大多数孩子都是试管婴儿，对吧？
对，大部分应该，因为第一个
他
第一个，
他除了第一个之外，都是好像都是试管婴儿。
不是 X 好像不是，
是
X 也是吗？我是记得
X 只是说试管放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后面 Y 和后面是再是代孕的，就更厉害，对吧？就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感觉。但是你刚才讲的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任性的人，
非常
对吧？非常任性的人，所以说也许让他闲下来，只有什么是一个 health crisis。 因为他自己现在讲，就是说，就我其实也特别希望他如果什么时候是折腾长生不老这件事儿，也许就不一样，因为这是彼得蒂尔，就是那个贝宝帮的人其实最喜欢的，
嗯，
就是其实未来的发展，
对，是的，
两条赛道嘛，一个是
人
工智能的赛道，这是他深耕的赛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生物医药、生物防，这个他其实没那么感觉，但是我觉得等到他什么时候，因为他你看他这样就是每天睡四个小时，然后天天在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健康状况，然后经常会一下子变得很胖，然后过一会儿又变得很瘦，对吧？就是健康状况是有问题的。他什么时候关注自身健康的时候，这些公司我股票可能都值得买，对吧？因为他就关注一个新的赛道，然后会把这些公司交给更成熟的人去管，然后他只是说，哎，隔三差五去鞭策一下，反而对这些公司有好处。